收听人民文化网上电台牟中山先生讲课录音选播第35回，主持谭宝珍。上一回我们讨论到廉溪通书的直言不动者成也的意思，直的意思就是静，静和动相对反，因此直言和不动的意思是相含的。我们怎样去理解这句说话呢？要理解这句说话，我们首先要厘清一些概念。在传统的讲法，我们有两类知识，一类知识是叫做见闻知之，第二类知识是叫做德性知之。传统的讲法里面是没有将这两类知识划分范围，因此是很容易发生混乱。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哲学概念里面，我们有一些概念是属于知解的，或者叫做理论的，另一类概念是属于实践的。这两类概念是涉及自然的概念和自由的概念。哪一类知识是属于自由概念，哪一类知识是属于自然概念呢？相信大家都很容易分到了，见闻知之是属于自然概念，而德性知之是属于自由的概念。自由概念的范围是道德实践，属于自然概念的我们是认知方面的，就是一般我们的特殊科目，例如物理、化学、地理等等。在自然界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实物去研究，去做实验，去搜集数据和资料。但是属于自由概念的道德哲学呢，我们传统叫做德性知之，这一类的知识我们是没办法在自然界里面找出一样实物，我们没办法在自然界里面去做资料搜集，因为德性知之是属于我们个人的道德实践。道德实践这个德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德性里面，有诸内形于外，但是都是不可以从表面看到一个人的内心。所谓不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就是说依据一些定义，依据一些守则，或者是依据一些箴言，依据一些表面的说话，表面的行为就知道人的内心。我们不可以依照一些德目规律，例如诚实有礼，就知道一个人的内心是诚抑或不诚。廉溪所讲的诚是属于见闻知之，又是德性知之呢？相信大家很容易就分到出来了。怎样可以得到德性知之呢？我们不可以好像得到自然知识这样的方法去得到德性知之的，不是需要资料搜集，也不是需要定义、教条、德目。 周廉溪告诉我们，要得到德性之知是要直言不动。直言不动当然不是说我们行动，而是指我们的心灵感受不受到外界知识的影响。任何人讲任何说话，我们都要不动，不要受到外界言语说话的刺激，只是纯然地将一件事情存在心里面，然后静静地去感受感觉自己的想法。因为这一类知识是属于自由的，属于自由概念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用其他的想法去加上去。如果我们有其他主观的想法或者特定的想法，我们就不可以自由地去感受。直言不动可以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静观默回。静观就是静静地直言不动地去观察自己有啲咩感觉，唔好去諗佢，而係观察佢。默会係默默咁样领会。因此周廉溪嘅直言不动只係第一步，下一步係仲有一个默会。默会係不是特登，不是蓄意去默会，而是你直言不动的时候，默会就自然出现了。大家觉不觉得很奇怪、很神奇、很玄妙呢？如果我们这样听、这样讲，是好像很玄、很神妙，但是通过哲学家康德的讲法，这一种方法一点都不神奇，一点都不玄妙，而是一样十分自然的事情，是我们人类理性的方法。我们人类理性有两种方法去体验知识，一种方法是用于体验在自然界的知识，另一种方法就是体验自身德性的知识。在传统的哲学里面，我们没有将获得两种知识的方法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是康德就用他的哲学语言很清楚将获得两种知识的方法很具体地讲出来。他怎么讲呢？康德指出，我们的判断力有两种，一种叫做决定性判断力，另一种叫反省判断。决定性的判断是用在自然界获得自然界的知识。怎为之决定性判断？怎为之反省判断呢？反省判断和决定性判断刚刚相反，譬如人类、水果这些规律都是已经是给预料的了，因为在大自然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实物，因此这些规律是已经是被给予。但是在反省判断里面呢，这个规律是没有被给予的。反省判断和决定性判断是不同，在决定性判断里面普遍者是给予，而在反省判断里面呢，是特殊者被给予，但是这个普遍者是要被寻觅。简单讲，当特殊者是被给予，普遍者是被寻觅， 这个就是反省判断力。反省判断力是不属于认知，决定性判断就是属于认知，这是苹果，它不是人类，这些都是属于认知的决定性判断。在反省判断里面，例如孝这个概念，我们见到一个孩子很有礼貌地对他父亲，很温和地对他父亲，经常跟父亲准备好一些鞋，帮助父亲工作，帮助父亲斟茶递水，减父亲母亲的负担，我们就会为这个孩子找一个普遍者，我们称他为孝。因此孝这个概念是属于道德创造出来的，由于一个孩子他做出很多良好的行为，我们旁观者观察到这些良好的行为，而找寻到一个规律，给出一个名称，这个名称我们假设为孝，其实是可以用另外一个名称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普遍地承认了这样为之孝，于是我们得出这个孝的概念。这个孝的概念就是道德创造，是由经过行为实践创造出这个孝的概念。孝这个概念是由反省判断得出来的。我们看到有两个方式去做一个决定，一个是决定性判断，一个是反省判断。反省判断需要在自由里面进行，因为如果这个孩子被人告诉他，你每天要叫人早晨，你每天要斟杯茶，你见到人要鞠躬，他做足了这些行为，你然后给他说他是有礼，说他是孝，那这个孩子呢就只是遵从一些箴言，或者遵从一些誓约定俗成的观念去做出他的行为，这个不可以叫做道德实践，这个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实践。康德指出这个技术上的实践不是一个道德实践，我们需要有一个划分，这个技术上的实践不是一个道德实践。在自由状态里面，例如这个小朋友他不是因为得到很多别人的预先告诫，别人的预先告诉他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在自由的状态去做出一些行为，在这个时候他所做的行为才是叫做道德实践。好不幸，这两类知识是捞乱了，于是我们将一些行为的德目要人去实行，要人去做，德性就破坏了。例如孝，当某人某个孩子所做的行为被视作为典范，要其他孩子都跟住某孩子去做先至系为之孝，这个时候孝的意义是已经成为一个技术性的实践，不是道德实践。因为自由不能够再在这个孩子身上发挥到出来，但我们并不是否定一些德目，因为一些德目约定俗成的德目都是一些我们公认的认可的行为规范，我们照样去做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从反面去想，如果不做就是无礼，如果不做就是不孝，这样就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说这样做是错误呢？因为这样做无形中就是将一个人的行为和德性加了很强大的社会压力或者是舆论压力，这样是妨碍一个人的发展，亦都妨碍一个人的身心。当某一个人的行为不合我们社会规范，我 我哋可以去了解点解佢唔合呢个社会规范呢？佢系咪想表示一啲内心嘅不满、不安呢？咁样我哋就可以了解一个人嘅真正内心。以李国章为例，他认为港大白课的学生好像红卫兵，好像吸了毒一样。其实他有没有真正内心里面聆听学生的想法、学生的呼声呢？他只是将一些世俗约定俗成的德目规条加在学生身上，他并没有理会到学生已经多次表示的愿望，他只是用一些世俗的德目否定了学生的要求。红卫兵是很狂热地崇拜毛泽东的青少年，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的意思。毛泽东在1966年8月开始八次連續咁樣見咗1000多萬名嘅紅衛兵，其實係唔係李國章自己係紅衛兵呢？因此佢將呢個諗法投射翻喺學生嗰度。如果廣大學生係紅衛兵，或者係好似紅衛兵咁樣，香港青少年軍又係乜嘢呢？2015年1月15日，香港嘅青少年軍總會有限公司喺公司註冊處註冊。同月18日，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在昂船洲海軍基地舉行成立儀式，出席的高官政要包括是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和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香港青少年軍總會總會長是四州集团主席戴德峰，荣誉赞助人分别是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和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谭本宏。总主席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振彬，总司令是特首夫人梁唐清仪。董事兼创会成员除了是商界的董事之外，观塘区议员姚柏良都是董事兼创会成员之一。这么大的阵容才可以称得上红卫兵，各位认为是不是呢？香港青少年军有2000多名成员，而港大的罢课学生区区几百人，怎可以与有庞大资助和政要支持执行解放军步操和穿有制服的香港青少年军相比呢？讲到这里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周濂溪的成是由反省判断得出来的，又或是由决定性判断得出来的呢？是由决定性判断得出来，我们就要在自然界里面找出一个实物成出来，很明显我们是找不到。因此成这个概念是由反省判断得出来的，如果由反省判断得出来的，即是说我们要寻找一个普遍者。我们寻找普遍者的时候是不需要思考，我们只是静静地这样静观默会，在默会的情况之下， 普遍者就出現了，而周廉溪出現到的就是城。我們可以說周廉溪是用逆角體證去證實，在靜觀默會裏面可以體現到城這個德性。這個做法正好符合中庸所說的成者不勉而忠，不思而得，松容中道。如果我們要吃力地去思考，這樣就不是達到成的方法，因為吃力地去思考所做的是決定性判斷。要做到成，必須是用反省判斷，為特殊者尋一個普遍者，是要靜觀默會。靜觀默會亦都符合老子《道德經》的講法，靜觀默會就是要轉去所有的知識，在轉去所有知識之後才能夠靜觀默會。如果帶有很多知識，這樣你就不能夠很靜地去默會了，因為所有知識都會盤踞在你的心裏面，盤踞在你的腦袋思維裏面，這樣又怎可以靜觀默會呢？因此《道德經》講為道日損，因為我們的自然界知識是很多的，我們要積聚自然界的知識，當然是會為學日益。大家釐清了兩類知識的觀念的時候，就很明白為什麼周廉溪說直言不動者成也。有一個問題我們是未講到的，就是說誠是對於自己抑或是對於外界呢？做到誠這個狀態的時候，是不是只是感覺到自己呢？大家有沒有用直言不動、靜觀默會這個方法去看待香港大學罷課學生要求李國章主席成立大學條例修例專責小組這件事情呢？大家對李國章有什麼感覺？為李國章找到一些什麼普遍規律來形容李國章？大家又有沒有一些感覺為香港大學學生找尋到一個規律來形容香港大學的學生呢？大家不妨就試試就這件事情去為李國章和香港大學罷課學生找尋一個普遍的規律，大家為他們找到什麼規律呢？在個人來說，我為李國章找到的規律就是老奸巨猾，而港大罷課學生是见义勇为，不畏权贵。大家同不同意呢？接下来请听牟先生的讲课录音。
体会到去做功夫呢，怎么做呢？哎，因为你家的学问不能理，这个道德意识，道德意识不能理解道德的意识，道德的意识怎么
實踐就是功夫。功夫道德功夫是老名詞，而家新的道德實踐。回歸於論盲。中庸易傳是就道體而講。讲道体空洞嘅，具体而真实的意义。即活动即存有，太抽象。
这个要用专门一点讲，不是说你眼圈不懂，你眼圈不懂就算数了。眼圈不懂不表示，这个名字是个客观实际的语言。这话从这讲讲上帝呀，你光讲上帝创造万物，上天上的父，你天上父是什么样，你就不懂。所以福音是福音里边讲的是，你天天讲天上的父，你能把天上父拿给我看看是什么样，我弄得了你。所以耶稣基督讲，你天天话我在一起你还不了解，就是耶稣就大。但虽然不大，这个意思叫，就是说你要了解天上的父，你通过我了。我这个意思就是
要了解天上的父，要通过耶稣。
光讲幸福没用。
你看圣旨光讲幸福是没用。
光讲大的是一巴掌。就是客观地了解的上帝，客观而信所了解的，这样了解的上帝就是上帝的信息，
上帝认识的意义。
你这样了解的这个上帝啊，不是上帝的信息的意义，不是上帝的方方面面。
如果不通过圣旨，
上帝的你知道真实的意义啊，一定要通过圣旨，
通过耶稣，
才能
了解到上帝真实的意义。耶稣上十字架，耶稣牺牲。才能了解上帝具体真实的意义。上帝不是一个形式，
这样才能知道上帝爱万爱与全爱与全众爱万爱万
物，才知道上帝爱万物。
你忘了乐，那么在睡觉变形法发现呢，你离开这个性质而光是了解上帝啊，是一个创造万物那个上帝当一个心腹，你了解那个就是上帝的在职之意。
离开圣旨了解一下上帝，
他因其是
是上帝之在其自己。
通过耶稣来了解，那就是他的好心是
通过耶稣，是
他的好心是这个好心是这个这一句话， 这叫做啊主观性人，这叫嘎巴的主观性人。所以幸福是主观性人，耶稣代表主观性人，好像是代表一个一直高的这一心心透，是代表这是个 object 客观性人，正经
师父的客观性原则。
这个东西我一个讲人解释，你想讲道体怎么样，那都是道体的再去自己，那都是道体的客观意义，客观性的意义，信息性的意义，但是不能没有这个道体，因为这个它代表客观性原则，代表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没有这个道体，千经万物没根，没客观，没根就怎么样，就一环一环了。就佛教就是不要有这个根的，所以佛教没根就不要有这个根，就是说它没有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它要从缘起讲这个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 建立下来，你不能反对。眼睛心孔一定心孔，一定心孔的一定一花一花，那就没有自信。客观性原则我也名字叫自信原则，为什么和 objectivity 也叫做自信原则，
无根就变得好像佛教了。
这个道体啊，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客观性现象，而想了解它的一些真实的意义啊，一些意义上帝方了解上帝，了解上帝的抗拒的力量，没有力量，我们是奥天体的方法。那么在地下一定要注意人，人们是从生活的实践上来进行的道。
论话由生活实践证实道。
讲了一些经内讲，你讲这个话有眼镜没有眼镜？眼镜是外边的正气，那讲你这个一样。讲超越的讲道的都有也都不能空讲，不能空讲。所以以前讲本体的时候，讲本体的时候他已经讲过这两个已经下去了，同时了。
刚才牟先生指出，中庸逆转虽然是先秦儒学发展的最高峰，但是这个高峰只是指对道体的体会而言，道体是客观性原则，要了解道体必须回归论盲，真实的生活实践就是在论盲里面。论盲是主观性原则，牟先生以上帝、天父和耶稣、圣子作为类比，圣父是一个客观形式，圣父的真实意义要靠耶稣牺牲显示圣父对世人的爱，使到天父具有真实的意义。论盲类比于耶稣，大家同不同意呢？在个人来说是同意一半，为什么会同意一半呢？这个就是关于我们之前说的完善和极善的分别了。在下星期五我们会有更详细的讨论，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啦。